Hello，各位听众，欢迎我们收听1766大学之道，我是你的主持人王少环。各位听众，我想问看大家有没有养过一些宠物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跟小动物玩耍过的经验呢？像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因为住公寓嘛，所以只能养一些一缸鱼在那边而已。可是那最近大家应该注意到，就是我们对动物的权利的议题越来越日益受到重视。那可是究竟他们这群人，这些为动物发声的人，究竟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很荣幸，我们找到师大有一群人正在做关于动物相关的议题，那就是我们师大动物阵线的这个组织。那我们这次呢，很荣幸邀请到他们动物阵线的社长戴宇生来跟我们做些分享跟介绍。那宇生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动物阵线的社长宇生，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那宇生，那我就直接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好了。那当初是怎么样会接触到这个议题这件事情？
当初我想就是我在从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虽然没有养任何的猫或狗或是其他任何动物，但是我还蛮喜欢观察动物的。比如说我阿姨家有养五六只的小狗，那我就每个礼拜都很兴奋的都去阿姨家，然后跟狗狗玩，然后顺便看看阿姨啊什么的。就是我蛮喜欢
跟狗狗玩，顺便看看阿姨。
跟狗狗顺便看看阿姨。那所以我蛮喜欢跟动物互动，然后我小时候也蛮喜欢去看Discovery 或是国家地理频道，看那些动物跳来跳去啊什么，我就蛮开心的。那其实平常之前对这个议题也没有比较更深入的思考，顶多比较知道流浪动物的议题而已。
是，
但是让我为什么现在会当动物阵线的社长，然后开始去关注动物权利的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去听了一场演讲，然后那场演讲就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很早就是有一场演讲会改变了一生，但是我那时候虽然我不是亲身到那个现场去看那个演讲，我不是亲身听到，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是，
但是这一场网络上的演讲却比我这辈子所有听到演讲还要更触动我的心。
是，
那个讲师他是一个美国动物权利的推广者，那他因为了替动物发声，然后他已经被关进牢里面好几次了，被关进牢里面好几次。因为他就是比如说有些皮草业者，
是，
他像那时候在加拿大有一个皮草业者，他就是会把那个浣熊啊或者是其他水貂皮都撕下来，那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就把那水貂都放走了。那水貂一只都是上万块钱的那种很高的那个经济价值，
是，
然后所以那家公司就破产了
啊，
所以他就被关在牢里面了。然后牢里面都是一大堆那个恰龙恰后的大哥，然后他就问那个美国动物权利的推广者，他说你们都被抓进来，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把几只动物放走，然后我现在就被抓进来
啊。
那他一开始是这样子介绍，然后介绍完他简单自我介绍之后，他突然又说他接下来他要放给台下所有的观众四分钟影片。
是，
那四分钟影片关于什么呢？不是流浪动物的影片，然后也不是有些皮草啊那些生存活泼的影片，而是他要播四分钟屠宰场影片给大家看。
是，
这时候大家都沉默了，因为台下每一个人没有人会想要看屠宰场的影片。然后我那时候也吓一跳，我在电脑前面，我原本想要把它关掉的，
是，
但因为我不太想看这些东西嘛，虽然我平常很爱吃肉，但是我也不太想面对事实。可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问台下所有观众，他说我知道你们都可能觉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很可怕的，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是很血腥的，但是我想如果当你选择一块肉的时候，你是不是最起码有责任知道它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是。
然后于是影片就开始播，那最可怕一幕就是在屠宰场里面，然后有上百只的猪就是活生生的被吊起来，那吊在一个输送带上面，那输送带的尽头就是一个屠夫要拿着刀子，然后要一一划开他们的喉咙，然后于是刀子就插进去了嘛，然后血就流得到处都是，然后猪就在上面很用力的那个挣扎。然后影片播完之后，当然那个心情是很沉重的，就像你现在听到这一段，我光是用描述的你可能都觉得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真的搞不好你已经跳开了。那
不要各位不要关掉。
但是看完之后，那个所有学生是在当场看完所有的影片，那当然一片死寂嘛， 这时候他慢慢从旁边站出来，然后他问了大家一句话，他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可能麦当劳跟肯德基，从来没有在电视节目上播这些给你看？那可是他相反的，他会播什么？他可能播很多快乐动物在唱歌跳舞啊，然后很多可爱的卡通人物在开心的玩耍。可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可能当我们坐在电脑前，或者是坐在书桌前，听着音乐的时候，其实世界上正有上千上百万只的动物，那他们权利从来是没有被到重视的，他们从来没有被尊重，他们可能一辈子就生活在非常非常小的环境里面。
是。
那很多时候，他们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就是在送往屠宰场那天。
嗯。
那于是，那个演讲结束之后，那天我几乎没有办法，再想其他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徘徊。然后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对啊，奇怪，平常我如果看到路上有一只狗被欺负，
嗯，
或是我们平常在网络上看到有虐狗啊，之前不是有一个国军不是把一只小白狗吊死了吗？
是，
哇，那全国都非常关注啊，甚至还上了头版，每很多大报的头版都是在讲说一只动物就是被这样子虐杀，然后多么的残忍，多么的不人道。
嗯，
但是同时，在世界上其他更多的角落，那其实有很多动物，特别是屠宰场里面的动物，他们经历过的过程是比那只小白狗还要过更可怕的事情。但是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反思过这个问题？
嗯，
那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会把一些可爱的动物当成宠物，那么样的爱它，然后甚至它受到一点欺负，我们都会觉得很不舍。
是，
但是比如说猪或者鸡，像一只猪，它其实论聪明程度的话，它是比一只狗还要聪明的。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这么漠视他们的权利呢？是不是因为对他没有爱？是不是因为不认识他？是不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去了解到他，所以认为说伤害他，或者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发生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去逃避，比较容易去漠视的。
对。
然后，于是那场演讲完之后，我就决定说要开始慢慢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嘛。
嗯哼。
那其实选择。他在那个演讲里面提到一个理念，他叫 vegan。 那 veg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vegan。 那 vegan vegan、嗯、那 vegan 的意思就是希望自己透过最大的努力去减少自己对地球上其他生命的伤害，
是，
就是 vegan 的意思。那比如说包括不吃动物的肉啦、啊、然后不穿皮草跟羽绒啊这些，
嗯，
就是尽量减少使用动物性的产品，然后尽量减少对动物的伤害。
是。
那这不光只是一种饮食习惯而已，这也是一种从内而外的生活态度。
嗯，
包括你身上穿的啦、用的啦，有没有伤害到动物，或是有没有尽量，比如说我觉得如果像选择环保筷对地球环境有帮助，也是 vegan 生活理念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
毕竟环境就是关系到野生动物嘛。
嗯，
那于是我就想说虽然我从小就非常爱吃肉，但是我能不能从一餐一餐开始慢慢改变起？那十几二十年的饮食习惯要一下子改变，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就不断的尝试。然后一开始是从早餐开始，因为早餐很容易嘛，
嗯，
比如说烧饼、油条、配豆浆，哎，这样就不会吃到动物啦。
是。
那其实没有各位想象中那么困难，而且台湾其实在全世界来说是蔬食非常友善的一个国家。
没错没错。
然后于是我就慢慢的减少。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开始做的，然后经过了一年半，经过两从高二开始看嘛，然后大概上大学之后，我就决定说不再吃任何动物性的产品，包括动物的肉这些这样子。
嗯，
那一开始这些想法都只是在心里面萌芽而已，但是坦白说很难启齿，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
嗯，
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件事情，比如说当你看完屠宰场影片的时候，你几乎很难分享给你朋友看，你只会就是觉得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在心里面。那时候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于是我就想说一直梗在心里面很久，甚至我看完那部演讲，我觉得这部演讲这么的棒，但是我 竟然过了两年都没有分享给任何一个朋友看，甚至影响我生命中这么重要一部演讲，我竟然就是看完之后两年完全没有分享给任何的朋友看。
是高中高二高三的。
对对对，高二高三，然后甚至刚上大学，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没有吃肉，可是却他们问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就不太好意思启齿，因为这太沉重了。
嗯。
但是后来我想想，或许，我想要开始改变这个世界，我想要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想要透过自己的力量，不光只是我自己开始做改变而已，我希望我的朋友多少也开始关注这个议题。毕竟例如说很多环保团体，他们觉得说环保的生活很重要，但是如果他只有自己实践，但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没有一起做改变的话，那其他人都继续可能使用很破坏环境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地球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那我那时候的想法也是一样，我想要开始从自己身边的朋友开始去试试看。虽然没有那么容易，那于是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既然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太知道怎么样分享这个故事，那不如我换一个方法，我就直接把我的那天看的演讲然后传给所有我朋友的看，
是
给我几个很好的朋友看。
是，
然后那部演讲大家现在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对，我可以等你，它叫最棒的演讲，你搜寻最棒的演讲，然后就会看到一个美国人，他是光头，然后在演讲 OK 最棒的演讲，你可以一边抄起来。那于是我就开始传，那当然前因为那个演讲有点长，大概要超过半小时，那于是我传过去，别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已读，那你就是很相信啊，因为你觉得这很重要，但是别人这样引读你，所以你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经过几次错误的尝试之后，我又想出另外一个方法，因为大家现在注意力都很不集中嘛，可能比较常滑手机啊或者什么的，一下叮咚叮咚赖赖赖怎样的，一下子就被注意力又被涣散掉了。所以我想说换一个方法，这个时间比较长，那我就跟他约一个时间，然后他就空出时间，他可能跟我出来吃饭或是他在家里面都好，反正我只要确定他那个时间是有空的，他已经跟我约好了，我就把这部演讲去分享给他，
是，
然后让他去了解，然后他全部看完之后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去引导他，然后或许跟他讨论，不管他的意见是不是支持是不是反对，但是他至少有一个人可以讨论，那如果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棒很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或许有一个人陪伴他就更容易坚持下去。于是我就传给了大概40位，我那时候我把我那个笔记本都有抄起来，就是每一个人名字啊，然后他什么时候要约我，然后一起分享这部影片啊，所以我大概有几个月晚上我全部都在搞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他们传完之后我很认真，每一个至少我都会跟他讨论30分钟以上，不管是在脸书啊或者是线上啊或者是面对面，我就会一直跟他讨论这个议题，
是，
然后分享自己不同的看法。
嗯哼，
那部影片就是在主要我刚提到在讲关于动物的权利，
是，
然后讲一讲，40个人里面竟然有6个人隔天就没有再吃任何一块肉了，直到现在。所以我想说哇，怎么可能，饮食习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改变，但是40个人里面竟然有6个人选择尽量减少伤害其他动物的生活。那40个里面有6个嘛，那另外34个呢，另外34个每一次跟我出去的吃饭的时候，他也会尊重我的选择，甚至也会陪我一起选择舒适的生活，
是，
那甚至也很乐意跟我去讨论，然后分享他自己平常可能少吃一点肉的其他生活经验，
是，
那于是我就发现说原来要改变一个人观念，比如说我在路上发传单，那他可能只有2-3分钟，而且又很急啊，在等红绿灯什么，等一下又有事情要做，他完全听不进我想要分享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有20分钟、30分钟，可以去做比较深入的讨论，然后甚至对谈的话，那或许更有机会让他了解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改变。
是，
那于是我就开始就是用这样子，先跟自己身旁的朋友去做分享。那后来我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雨生，你直接把我的工作接走了。好，各位听众可能会觉得今天这集的议题有点沉重了。那我想这其实是活生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那不论你选择是什么，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至少你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准备进一段我们的音乐时间，我们下段回来继续听听雨生到底还做了些什么事情。
不要走哦，不要走。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你的主持人王少环。我们今天很荣幸呢，邀请到我们动物政协的社长戴雨生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刚我们在上一段，其实雨生也跟我们提到他第一步是从开始他跟他身边的朋友开始做很那个长时间的，应该算是比较久的一次那种聊天，然后跟他讨论这些议题这样。那其实我想知道，我想各位听众你想知道，雨生，那你之后的开始就继续怎么做下去呢？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步嘛。
那我第一步做完之后，发现这样的推广是很有效率的。像比如说40个人里面，可能有6个人就很直接的愿意改变他的生活，然后迈向减少动物性产品，包括肉制品啊，然后皮草跟羽绒的穿戴跟使用，这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然后非常有效果的。那另外34个，虽然并不可能起步没有那么快，但大家也愿意一步一步慢慢，迈向 vegan， 就是减少对动物伤害的这个理念。
是。
那包括生活面上的实践。那我想说，既然这样子比较长时间的推广是那么的有效，然后有没有可能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是。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影片里面的人，他不就是在办讲座吗？他不就是一对多的分享吗？
是。
那这样我一对一可能一次只能影响一个，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一对多一次跟比较多人讲话，然后可以到影响到更多人？
对。
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也试试看上台分享。可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就是我每个事情都要做得很好之后，我才敢上台去做分享。
是。
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很害怕。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分享，因为一上台可能如果你去跟别人分享的话，通常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准备，可能只有大学的时候上课报告，然后报了离题了，然后赶快很羞耻下台这样子。对，通常都是这样子，
通常还会有羞耻还不错，有些报告我还没羞耻，
还没有羞耻，然后更糟糕。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怎么办，刚好看到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叫铃铛社，铃铛社刚好有办一个就是公众表达的那个讲座，
是，
然后那时候是培佑老师上课，于是我就，
刚好他讲今年也有哦，这
今年
也有，
12月8号，
7号，
12月7号礼拜三晚上，
对，
然后7点开始，
对，
还有培佑老师
帮我宣传，
对，那时候我就去听那个培佑老师的讲座，而且那时候刚好有第一场要分享已经来了，是在我们全班面前分享。然后大家可以分享30分钟，
是。
然后我就赶快，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不亮也光，然后就去上了那个课程。然后那个培佑老师就简单的帮我介绍一下那个怎么样演讲之后，我就直接上台了。
是。
那上台第一次我就发现，其实因为准备了很久，那一个月几乎晚上每天都在写稿啊，或者是想要分享什么素材。所以我觉得第一场演讲是顺畅的。
是。
但是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备，可能讲的有些结构啊，或者是理念啊，没有办法很完整的串接起来。
是。
那于是我就发现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我知道当我上台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这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可以接触到这个议题。
嗯哼。
那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哦，那他会不会改变？会不会觉得这个理念是很棒的、很关键的？就是在上面那个人是怎么样分享的？
是。
那于是我就觉得不行，我必须先闭关修行，我必须先去更精进我这方面的技能，
是，
然后甚至对这个议题有更深的了解再来分享。那这样子我说出来的话，我分享的内容是更扎实、更有饱和度的。那于是这个后来，也就是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我就去上了很多不一样的公众表达的课程，然后还有关于人际沟通的课程。那我自己也到图书馆借了很多，比如说卡内基的书啊，然后或者是 TED 那些表达怎么样的技巧啊，
是，
然后我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然后做笔记。那于是去年9月的时候，我就开始，主动出击，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名人嘛，但是我就想说，能不能从对动物比较稍微关心一点的同学开始下手？其他学校，因为台湾学校大学很大哦，到处都有流浪狗在汪汪汪，所以台湾很多学校里面都有流浪动物的社团，
是。
那于是我想，太好了，我就去私讯他们，而且我就直接私讯粉专。那为什么要私讯粉专吗？因为粉专里面很多人会看到，
对，
所以他至少会回你。比如说你私讯社长，他不一定会回你，而且他可能没有加你好友，
是。
所以我就私讯粉专，那我就说，大家好，就是同学你们好，就是我在分享关于 vegan、关于动物权利，还有各种动物的议题。
是。
但不知道你们有兴趣，我可以 公益的去到那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他说好啊好啊，大概我大概传了十几个社团，然后有三四个就说，哎，他们这学期刚好有一些空堂，
是
可以排一些不同动物的课程这样子啊。那我就如狼似虎的嘛，我就很急躁啊，马上时间都敲定了，然后也是很认真很认真准备，然后就上台。
是，
那这些朋友呢，其实他们平常就在照顾流浪动物，
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其实是比一般来说对动物更有爱心的，甚至他愿意付出很多课余的时间，
嗯，
然后一到五排班去帮狗扫大便啊，或者是帮狗狗带去兽医里面看诊啊，然后帮他们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被领养走，然后不要在他们校园一直流浪。
是，
所以他们平常是知道动物也是有生命有感情的，
嗯，
但是当你问他，哎，同学你上一次看到动物是什么时候，他可能说，哦，前两天我去那个流浪狗帮忙照顾狗狗，然后扫大便。
是，
然后那再更近一次呢？你真的确定没有再更近了吗？他说，哦，昨天好像窗台旁边有一只猫咪走过，然后我就问再一个问题，那你午餐吃什么？是猪排饭啊？怎么了？那猪排饭，猪不是一个动物吗？然后他吓一跳，他想了一想，对，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餐盘上那一块肉，原来它也是一个动物？如果那块肉是我昨天早上照顾那只狗，我当然是绝对不会吃下去。
是，
可是为什么一块猪排跟我生活中距离这么远？那我就想到，其实现在不管是动物的肉也好，动物的蛋也好，我们都是看到最后的成品，
是，
都是看到一块东西，但不是看到它原本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那于是我发现他们其实很容易同理说，关于餐盘上那块肉也是一个动物这个事实。
是，
但是只是没有人去触发他们了解。那就像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全家去看一部电影，它叫《夏绿蒂的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夏绿蒂网》？就是他在讲什么？就是有一只小猪，它越来越肥，越来越肥，然后就快被杀了。
哎呀，
对，越来越肥。那于是他就看到那个猪舍旁边有一只蜘蛛，它就叫夏绿蒂。
是，
然后他就跟他求救说：“怎么办？怎么办？夏绿蒂蜘蛛可不可以救救我？”
猪跟蜘蛛求救，
对，猪跟蜘蛛求救，对，有点饶舌。猪跟蜘蛛求救，然后蜘蛛就说好，没问题。然后于是他就在开始在蜘蛛网上织出一些字哦，而且还是英文字哦，然后织出英文字母。哇，大家又觉得说好神奇哦，那这只小猪竟然可以跟这只蜘蛛沟通。那于是这只小猪就没有被送去杀掉了。
是，
然后我们那时候全家一家四口，我爸、我妈、我妹还有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然后我就很开心啊。因为小猪没有被杀掉嘛，
是。
然后我们全家一家人有说有笑的从那个电影院开车回到家里。然后
是什么时候
啊？是那时候是下午，那我国小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
对，国小的时候我看这部电影。
是。
然后在下午，然后回到家了，然后我妈就开始煮晚餐。
嗯。
晚餐就精彩就来了。
煮
晚餐。煮
猪肉。
没有，我妈煮了一大盘的水饺。
嗯。
然后我平常也最喜欢吃水饺。
是。
然后水饺上桌，然后热腾腾冒烟哦，还沾沾酱油，真的很好吃。
嗯。
然后我就吃，我盘子里面吃到一半，我咬到，然后咬到其中一个水饺，我看到水饺里面的东西，我问我妈说：“妈，水饺里面包的是什么？”然后我妈很快就说：“当然是猪肉啊，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吓一跳，我就直接把嘴巴里面的水饺吐出来。
嗯。
然后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餐盘上那块肉，它原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甚至我刚刚在电影院，我们那么喜欢那只猪，然后一家四口那么开心讨论说，哦，它终于没有被杀掉了。
嗯。
然后结果回家，我竟然把它杀掉了，还变成我的晚餐。
哦。
那我就，于是那天我就下定决心，我这辈子，我一个小朋友下定决心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你看一个国小的小朋友。我就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再也不吃任何一颗水饺了。但是其他猪排饭有吃啊，因为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就觉得说，谁想听啊，水饺太可怕了，我就不再吃任何一颗水饺。
是，
但是毕竟饮食习惯是跟环境很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你朋友都可能都选择比较舒适的生活，或是你朋友大概是怎样的，你大概就是会被受到他们的局限嘛。
对。
那当然，一个小朋友，我爸妈也没有吃素，然后我的妹妹、阿公、阿嬷甚至也说一直喂我吃肉，然后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下，然后也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跟我讨论，于是我就慢慢慢慢的忘记了。
嗯，
我就慢慢慢慢回到原本的生活，我就开始又过几个月之后，我就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是，
我又开始敢吃水饺。
嗯哼，
我又选择麻痹自己，我又选择忽略自己那时候看到的事情，我选择不看水饺里面包了什么馅，应该说不是不看， 而是已经直接忽略掉了，就像回到原本以前的生活一样。
是，
那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触发点。
嗯，
但是因为没有那个环境，所以我就慢慢的忘记了。
是，
然后直到上国中的时候，又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清明连假嘛，清明节
是，
然后我是台中人，我要从台中去新竹扫墓。那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好死不死，因为清明连假车很多，
对，
大家都要赶着去扫墓，然后整个车子就在高速公路上面卡住了。
嗯哼，
那好死不死，我爸的冷气又刚好坏掉了，
啊，
所以我们整个人卡在车站动弹不得，然后又太阳直射。那时候大概早上10点多，然后太阳直射我里面，那个整个车都超热的，
烤焦，
所以我爸就把那个车窗摇下来，然后我坐在左后方，
嗯，
然后摇下来就比较凉。哎，可是凉风吹来的时候，我突然闻到我窗户旁边就是一阵很臭很臭的臭味，
嗯，
然后我转头一看，发现是一台很大很大的卡车，
是，
然后卡车里面就载着十几只的动物，
是，
那是猪，就是带了十几只的猪，
嗯哼，
然后每一只都看起来很没有活力的，就是趴在那个车子上面，
是，
然后当然我跟这些猪当然是这辈子第一次跟他们见面，
嗯哼，
但是你不用知道他过去发生什么事，你光是从他身上的味道，那身上那股很臭很臭的大便的味道，你就可以知道他生活的环境，大概不是那么的良好。
嗯，
那再者说，就是眼睛刚好是每一个动物的灵魂之窗，
是，
就是比如说你看其他动物的眼睛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你看你妈，然后你妈拿衣架子然后瞪着你，你大概知道，你大概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时候我看着，刚好有一只猪靠着离我的窗户非常近，
是，
然后他就看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我真的从他眼睛里面感受不到任何一点点生命的喜悦，然后也感觉不到任何一点点，我就想说他究竟这辈子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样痛苦的环境，他究竟是这辈子是活在多么狭小的环境，他才会有这么绝望的眼神。
嗯，
那我突然也想到，他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第一次呼吸到外面新鲜的空气，然后第一次看到外面的蓝天，可能就是现在送往屠宰场的那一天，而他现在正在踏上这个旅程。
嗯，
但是他是没有选择的。
是。
那或许我可以选择少吃一块肉，那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选择说不要走进那个屠宰场。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面印了很久，于是那个车子又开走了，然后我们全家也就是去到台中，到新竹去扫墓了，
是，
然后但是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面，然后扫完墓大概就中午啦，然后到新竹怎样，我们全家都会去新竹的城隍庙吃贡丸跟霸丸啊，就新竹霸丸跟新竹贡丸啊，还有米粉啊，那中午一定要去吃的，然后于是这我们每年的例行公事，然后我们就到城隍庙，
是，
然后我妹就点了两碗霸丸，一碗给我，然后一碗给我妹，然后霸丸上来了，然后热腾腾的冒着烟，然后我妹就开始稀里糊涂吃得很爽，然后我看着碗里面的霸丸，
是，
然后我想到我刚刚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那一只猪，我拿起筷子，我看着霸丸，我下不了手，那我就想到刚刚那只猪，如果我真的对他那么有感觉，我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话，那为什么我现在却还是点了一碗霸丸，然后我看着碗里面的霸丸，我妹看着我，她吓一跳，因为平常我都抢她霸丸吃
啊，
可是今天他的哥哥却没有去吃那一块霸丸，然后我也一时不知道怎么样跟我妹说，我就说啊算了算了吧，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霸丸包起来吧，包回去，我今天吃不太下。那他也觉得很奇怪，
是，
那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意识到原来动物它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原来我餐盘上那一块肉它原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猪，而不是只是就是单纯一块被买卖的商品而已，
是，
那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开始意识到原来动物我们餐盘上的饮食跟我们平常的动物是有这样子的关系的，
是是没错。哇，那女生刚才跟我们讲到这两段的故事，其实蛮有点类似，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到动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觉得怜悯，用怜悯这词可能不太对，就是会感觉到它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回到生活的时候，我们想用吃饭的时候，可是我们就好像又把这两件事情抽离了。这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变这两件事情没办法把它连接起来呢？我们下一段我们继续听雨声来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耶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你的主持人王少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师大动物阵线的社长雨声来跟我们做分享。哎，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雨声你这个社长的身份嘛。
是，
但是我们其实也蛮想知道，就是像动物阵线就应该现在在做些哪些事情来推广你的这个理念呢？
没有，我们导社没有，哎，我们这样，现在社团正在蓬勃的发展。
嗯，
那其实呢，像我去到处分享，我觉得说，其实不光只是台下观众听得有兴趣而已，
是，
就是台下听众如果听得很有兴趣，然后可能会有感动。但是感动要创造行动，创造他们真正愿意付出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
是，
所以讲座这是一个就像种下种子，但是如果有朋友一起支持、一起灌溉，那会更好的。那甚至有一个环境会更好的，让大家更容易继续做下去。例如说哈，之前我去参加荒野保护协会当他们的志工，
嗯，
他们平常呢就有办一些环境相关的讲座，
嗯哼。
但是我觉得更棒的是他们会带大家亲身到大自然体验。比如说他曾经亲身带我到湿地，然后看那些鸟啊啾啾来啾啾去啊，然后就看一些各式各样的湿地的动植物啊，然后就是把穿着那个防水的那个套装备，然后在湿地里面这样子走来走去，然后清除一些杂草。
嗯，
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整个人沉浸在大自然里面。
是，
那又有一次是就是他们带我们到山上，然后是一个森林，几乎没有什么路，然后我们就在山林里面这样走来走去。
是，
然后大家突然就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就听到外面的，我们就真的就之前平常在走的时候，因为很仓促嘛，就是啊聊天啊什么的。
嗯。
但当大就是那个领队叫大家一安静的时候，我们突然哇，整个听到整个森林的虫鸣鸟叫，然后整个就是整个人很沉浸在大自然那个氛围里面，甚至呼吸到很新鲜的空气，整个人都很享受大自然。
嗯，
那时候导游就叫我们做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自己的鞋子脱掉，
嗯，
然后我就踩在那个松软的泥土上面。哇，我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上一次真正我把鞋子脱掉踏在草地上是多久以前。那各位观众，你也可以想想看，你上一次真正把鞋子脱掉，然后踏在松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时候呢？可能已经好几个月好几年了，甚至你从来已经忘记上一次到底是什么样什么机会会有这样的经验。
嗯，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动物，甚至我们所有取得的资源都是从大自然的，不管是你现在听的耳机也好，不管你现在用的手机或者是资讯设备也好，也是从大自然里面挖矿挖出来的。甚至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们的房子啦，我们的书桌啦，我们的木头的桌子啦，我们的所有一切的设备，它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是，
那其实我们是跟大自然脱离不了关系的。而且你会发现说，其实人非常喜欢亲近大自然，要不然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地怎么会那么贵？
嗯，对，不是现在都是抓神奇宝贝。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觉得都在都市里面就很容易跟大自然丧失这个连接。
是，
那当你对大自然没有了解，当你对大自然没有认识，当你已经跟这个东西连接很远很远，已经没有连接的时候，这时候你又怎么样去？你这时候又有怎么可能去关心他，然后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他们荒野的时候，荒野保护协会他就带大家去认识自然，去真正走到大自然。
是。
然后当你走进大自然，当你了解大自然的时候，你才比较可能觉得地球是很重要的，觉得大自然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是。
那刚刚李丽露露讲那么大一串，其实我也是认为说，当你对动物有认识之后，当你对动物有了解之后，你才会更对动物是比较有爱的。
嗯，
才会知道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
是，
而不是只是一个商品，而不是只是一个被人类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社团迎新的时候，除了我们办讲座之外，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带大家亲身去照顾动物，亲身去了解动物。
嗯，
那最容易接触到的当然就是流浪的动物。
是，
那刚好在内湖那里有一家收容所，台北市动物之家，然后它旁边呢就是一个私人的狗场，叫卓妈妈的狗场。 那猪妈妈呢，她就是她平常就是在照顾那里，她自己一个人哦，就照顾了快100只的狗。
哇，
但是那里的狗你可以看到每一只都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他们有很大的空地可以跑，他们有一整座的狗园可以在那里跳来跳去。
是，
但是你相反的对比，你看到隔壁的动物收容所，那动物收容所其实在台北市因为经费比较充裕的关系，其实环境来说已经是相对好很多。
嗯，
但是它一只狗的空间还是没有很大，可能我打个比方，大概2平方公尺以上左右一点，就是两平方公尺的空间让一只狗可以活动。
嗯，
然后一天可能就有只有那么确切数字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2平方公尺这个数字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空间并没有，就是可能比你住的房间还要小，
是
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在那里的狗其实他们是没有那么快乐的，因为空间太小。但是你相反看到隔壁卓妈妈的狗园，它是里面的狗是非常尽情在那里玩耍，然后跳来跳去啊，每次看到人就很开心跳过来，然后跟你摇尾巴，
一墙之隔，一墙之隔，
对，只是在隔壁而已哦。那于是我们就带我们的心声，然后去真正去了解动物，去正去认识动物。
嗯，
那各位听众，你可能觉得说，狗跟猫可能大家比较常见，但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他这辈子可能从来没有好好跟一只动物相处过，可能。如果你去认识一只狗的话，你才会我真的了解。当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无条件动物对你其他生命对你的爱的时候，就是跟狗在玩在一起的时候，就它就是看到你就很热情，然后冲过来，然后就一直要舔你啊，然后把你脸上舔得满是口水。
嗯
啊，那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到说动物对你的爱，那是那种无条件的爱，
是，
然后那种爱是很温暖，然后很棒的，甚至你从来。你不要想说，你根本不会想要去伤害它，你根本不会想把你面前那只狗杀来吃当晚餐。
嗯，
那其实我们社团在推广一个理念叫 vegan， 就是之前有提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自己生活上的实践，尽量减少对动物的伤害。
是，
例如说不穿皮草羽绒，例如说不吃动物性的产品，包括动物的肉啦，或者是动物的。蛋啦，这样子，
嗯哼，
然后来减少对动物的伤害。
是，
那这个是一个理念，可是理念，它背后的原因是，其实是，要对动物有了解，然后要对动物有认识。那我们那时候社团迎新就是希望透过对狗的认识，然后了解到说，其实其他生命也是值得尊重的。
嗯，
那最近的话，我们又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刚好10月4号是世界动物日，就今天录影的这一天，你听到的时候可能过了没关系，对，但你可以期待明年的世界动物日，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明年10月4号也是世界动物日。
是，
那世界动物日其实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动物，都是我们很值得去关注的。
嗯，
那我们就推出了动物友善便当。
是，
那动物友善便当有3种口味，包括了快乐猪、快乐鸡跟快乐牛。你想说快乐猪？对啊，快乐猪、快乐鸡、快乐牛。然后，但是关键来了，快乐猪跟快乐鸡、快乐牛里面完全。没有猪肉，没有鸡肉，也没有牛肉。哎，虽然你想想看，如果它是叫快乐猪便当，那猪应该是快乐的啊。那如果猪变成一块猪排，然后头被砍掉了，那它真的会快乐吗？那快乐猪其实是，如果你要让那只猪快乐，那你的碗里面是不是不应该出现那块猪肉？
很有道理。
对对对对对。那比如说，那我们又可以反思另外一题。我问各位，就是你觉得鲔鱼罐头里面装的是什么？哎，少华，你觉得鲔鱼罐头里面装的是什么？
鲔鱼，
没错，鲔鱼罐头里面当然是装鲔鱼嘛。
嗯、
那猫罐头呢？
突然懂了一些什么？
对，那猫罐头里面为什么装的不是猫肉呢？我们平常去买个猫罐头，里面却是装猫吃的东西，
嗯，
却不是猫肉。
是。
那为什么我们在市面上没有吃？我们为什么我们平常把猫跟狗当成宠物，
嗯，
但是我们却把其他动物当成我们的食物？甚至世界上。上千上百种，我们却最常吃鸡、牛跟猪，那到底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中间这些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连结，然后让我们会吃不下狗？比如说，今天你看到师大外面或者是哪里路上卖那个狗腿便当或者是猫腿便当，就算我宁愿不要吃这些便当，我宁愿中午不要吃肉，我也不会想吃猫腿便当。但是为什么？比如说一只猪的腿。然后鸡的腿你反而却吃得津津有味。
嗯，
那还有为什么我们不吃 狗却吃猪。那还有为什么我们不喝长颈鹿的奶，但是我们会去喝牛的奶，我们不会喝黑猩猩的奶，但是我们会去喝牛的奶。
是。
那还有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那这之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
所以我推荐一部影片，大概15分钟的短片，然后是非常温馨可爱的动画，然后它叫做它是有小插画，然后里面会很讲解，它叫做为什么狗是宠物然后猪是食物。
是，
大家对
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预告那边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个连结，可以直接点进去，就听完广播之后再去看一下。
对，
嗯哼。
那今天呢，这就是大家的回家功课。
哇，这节目第一次有人出回家作业。
对，小心哦，小心哦，下次也会出更多，没有。然后呢，刚提到的，其实我是雨生，然后我是动物振兴的社长。那平常除了在经营这个社团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会到处到各个学校去做动物平权的讲座分享，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动物的故事。
嗯，
那当然都是温馨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放很可怕影片的话，反而会让大家觉得很沉重，甚至很难去分享。那一个理念议题要分享，我觉得大家是要觉得说这是很棒的，很有意义的，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觉得很正面的，那我想这个事情能推广的更顺利。所以我走的风格就是比较温馨啊，然后比较开心的路线，然后分享就是刚刚听到的，我不会放很可怕的影片，但是比较可怕我会用讲的，但比较温馨的我就会放一些可爱比较温馨的影片，促使大家去反思最近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动物是比较正确的，或是每一个人心中有不同的词嘛，但是我不是要强加一个观念给各位，而是我希望大家听完故事之后能有不同的对话，能有不同的交流，那甚至更棒的是如果我们能这样子交流对谈，然后一起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样子。
是是。
那我把我的那个联络资讯，就是我的信箱，留在少环的。
有，大家应该也看到我们这边有两个网址，一个是雨生的信箱，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的影片。大家如果之后想跟雨生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交流，不论是活动邀请他找他来做演讲，或者是跟他一些理念的交流，我们都很欢迎。反正我放在一边之后就不是我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了。
对，好，那非常欢迎大家跟我联络。
是，
那这是我们社团还有我目前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嗯，
对。
那女生，其实我还想问，就是那你将来未来有进一步的计划吗？就是再往下一步走，因为你现在也大四了嘛。
对，大四，毕业就领22K 啊，
不会吧？
其实一直有在想过这个问题啦。就是一开始计划是就是一对一的分享嘛，那现在变成一对多的分享，
对，
就是我上台去分享。
下次要变多对一的吗？
对，可能是多对多。什么叫多对多？就是我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
那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上公众表达的课程，
嗯，
然后或许我也可以分享之前公众表达经验给我的朋友。
是，
然后让大家在上台讲话的时候是更有自信的，然后更能把自己的理念至少不会结巴，然后顺畅的分享出来，
这就很难了。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一起啊，然后去做很多这样子讲座的推广。
是，
那只有我一个人做效果不大，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做，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更惊人，就是每个点都串联起来，就可以变成一条线，然后很多线串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面。
是，
那这个影响力才是更大的。那不光只是讲座，可能其他比如说到各个学校的深耕的教育啊，或者是一些立法政策保护动物啊，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比如说健康饮食的概念啊，或者是环境的议题啊，因为环境毕竟也关系到各式各样野生动物，还有我们地球的母亲。
是，
那所以我希望以后如果我自己立的话，希望可以跟一些 NGO 串联，然后我也想要到一些 NGO 去做非政府组织做学习跟了解，然后让我想要分享的议题啊，在这个世界上能有更多人去关注，一起实践，这样子。
是，所以一样可能是先会建立自己的团队去做更多的推广，这样子。
或许也可能是我加入其他团队
啊，是，
对，
反正总要找到一群人这样子去做。是啊，一个人力量到底还不够，应该是一个人力量不够，可是一群人会更有力量。
对。那外国的话其实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组织在做这样，所以我有机会也想去那里做实习。
是，也许过来也许10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到在台湾动物议题的时候，我们雨生这个名字就会是一个很重要大家不能忽略的一个名称。
再加油再加油。
是，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雨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动物保护、动物权利的一些议题，这样。啊，不论你们现在大家现在心里想法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还是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先去了解，你至少先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再来做决定，在你还没有够多资讯之前，不要做太快做下决定，这样。那么最后就是说呢，我们还是在我们那个直播区，在我们那个广播区，我们节目预告区呢，我们有我们的影片连结跟我们雨生的联络资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都可以欢迎跟我们做一些联系，这样。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尾声，那真的很高兴各位能够听众能够来做这次今天的一次交流。那么我们接着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一定要锁定我们的1766大学之道。我们下次见，拜拜。
耶、yeah.